大家好，今天早上的讲到命为爱，灵舍如己第三个系列，我们这两个星期一直在思考第二条大诫命，那就是爱灵舍如己。上周我们学习了遵守第二条诫命还取决于我们对神的正确认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正确的认识神的话，那我们将不能够按神的方式去遵守他的诫命。通过正确地认识神，我们将明白服从他的诫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通过服从他的诫命来爱他。到现在为止，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爱灵舍如己。爱灵舍意味着什么，以及这条诫命对信徒的重要性。然而我们的脑海里仍然存在一些挥之不去的问题。我们是否行出我们所知道的呢？如果我们可以说我们爱灵舍，我们是否行出我们所知道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爱灵舍如己吗？如果没有，我们的心是应该感到烦恼和不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遵守神给我们的两条大诫命之一。如果我们的良心没有受到困扰，尽管我们没有遵守主的诫命，那么我们便有一个严重的属灵问题，或者我们是在欺骗自己。没有问题，是的，神的诫命对我们而言意味着责任和义务。因此今天我想谈谈我们未能全心服从该诫命的主要原因，以及改变我们对这一条诫命的态度及其伴随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显然的，此信息的目的是要鼓励我们所有的人遵守主的诫命。让我们再一次读第二条大诫命，以便从中观察出几点，这是需要我们细心思考的。第39节，马太福音第22章39节，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节的话，将会找到人和己，这意味着该诫命的主要本质是他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能够确定失败的原因。我们未能遵守这条诫命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与信徒或灵舍之间关系的失败。这个爱灵舍如己的诫命关乎关系的品质，因此这条诫命敦促我们要与灵舍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且主给我们这条诫命阐明了对灵舍的爱不是我们的偏爱或选择，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换句话说，爱不是一种选择，是一种责任。因此我们无权说我们不能爱或不想爱某某人，因为爱是一种义务，是一种责任，是一条诫命。从过去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未能与灵舍建立良好的关系，而这主要的问题便是个人主义，或者是自我的态度。尽管我们强调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一个个人的信仰，我们陷入了对基督教社区抱着个人主义态度的陷阱。 为了遵守第二条诫命，我们不得不与其他的信徒建立关系。这或许也是，也可能是我们现代社会的问题，甚至是夫妇他们也没有好的关系，父母和孩子也没有建立好关系。表面上的关系是肤浅的，我们的现代社会面临孤立的危机，这个个人主义的态度总是在个人及其群体之间带来紧张关系。基督教里的个人主义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在人面前笑盈盈，有礼貌地打招呼，说客套话，但是我们没有与喜乐的人同乐，没有与爱哭的人同哭。每个人都只专注于自己的事，而不超出个人的界限，因此没有实现了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中所说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耶稣基督的律法。这里劝勉我们大家要互相担当对方的重担。第二，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正确的理解。不幸的是，有一些被误导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喜欢独自一人，或者在团契和分担他人责任方面挑剔选择。这些人他们没有正确的理解到爱是彼此的关系。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们的属灵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心态上，这妨碍了他们在属灵上的长进。他们无法理解爱是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爱神，我们便与神建立了关系。同样的，为了遵守第二条大诫命，我们应该没有偏见的态度和他人建立关系。如果我们只爱那爱我们的人，那么我们便不爱那不爱我们的人，这与诫命的精神背道而驰。马太福音第五章46到48节有进一步的解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6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时也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这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当我们挑剔地选择我们的灵舍时，我们正朝着失败或不顺服神的诫命迈向巨大的一步。个人主义使我们在社会、属灵和感情上彼此越来越疏远。爱使我们有踏实感，可悲的许多人甚至在家庭和教会里都没有爱。第三，这个主要原因使我们无法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我们被命令要爱我们的邻舍，爱是一种。我们被命令要爱我们的邻舍，爱是一种人的特性。我不能对自己说我爱邻舍如己，却不和他人建立关系。当我将自己与他人隔离时，就无法塑造这种特性。我们的邻舍可能有不同的性情和观点，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冲突和不愉快的时刻。除非我们接受并忍受他们，否则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爱他们呢？或者至少我们愿意爱他们呢？如果我们通过疏远他人来避免一切关系的冲突，那我们是否遵守主的诫命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徒的特性可能是爱与我们不同的人，为他们付出自己付代 产生的结果。想想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关于爱的真谛，让我读第四到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自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乃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妒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前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在这里描述的特征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的结果，没有这些特征我们便谈不上爱。可悲的是，我们社会中的超个人主义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将注意力转到个人的成功、个人的成就、个人的实现。人们只是为自己去教堂，自我是他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所以如果我不开心，那我就不必来到这个教会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烦恼，即使是在基督团体中，都避免大多数基督徒只关注他们的需求和满足。这些人没有意识到，在满足他人的需要的时候，自己的需要也可能得到了满足，并且可以互相加强。当我们施的时候，当我们爱的时候，这不是单一的。当我们施，当我们给的时候，那结果我们也可能会得到。第四，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扭曲了我们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中的个人主义只是以神的名义崇拜自我，信徒是活石，一起共同建立神的居所，但他们放弃了应该做的事以及应该去的地方。神明确并强烈地宣布他的子民是爱邻舍如己的人，但是可悲的是，他们却抗拒了这诫命。当我们的教会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的时候，教会的信徒便彼此隔离和分裂。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自称基督教徒的人主张自己和自由和最自由的生活，他们属灵的形成发生在自由里，而不是在义务里。因此，任何义务的约束对他们而言都是邪恶的，而不是良善的。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的美德和品格是由个人而非神的品德来定义的。他们声称这是自由，因此，与此同时，基督教会破灭。基督徒成为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的人。英国的研究人员要求牧师描述他们需要为教区居民解决的最常见问题是什么。有 76% 的牧师说是孤单和心理健康。前外科医生Vivek Murthy 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写道， 在我多年来照顾患者最常见的病理不是心脏病或糖尿病，而是孤独。我们需要摆脱我们的舒适区和去突破自己的壳，去爱令舍如己。那么让我们看一看前进的动力。认识了导致我们无法遵守第二条大诫命的主要原因之后，让我们看看有什么动力可以促使并帮助我们去遵守神的诫命。首先，对神的爱是我们服从第二诫命的第一大推动力。圣奥古斯丁这么说过，圣奥古斯丁他这么说过，你呼我唤我，你的声音震醒了我的耳廓，你发光驱除我的幽暗，你散发着芬芳我闻到了，我向你呼吸，我尝到你的滋味，我感到饥渴，你抚摸我，我怀着炽热的神火想望你的和平。这是圣奥古斯丁对神的渴望。所以对神的渴望是能帮助我们遵守他的诫命的第一动力。既然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今天将不再重复。对神真诚的爱加上理解，将帮助并挑战我们摆脱个人主义。第二，令人惊讶和出乎意料的是，个人的试炼和悲剧常常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当我们遇到一些我们从未预料或计划的事的时候，一方面会令我们震惊，然后我们会设法去应对这些经历。试想想，如一个孩子的早逝、患癌的恐慌、上瘾的挣扎，以及一些改变人生的悲剧。当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和心态与以前不同，我们感到困惑和痛苦。任何人在任何年龄都可能经历以上的这些情况。这些动荡的时期确实暴露了我们最深处，并帮助我们真正的了解自己，并看到自己不是我们原以为是的人。试探和悲剧令我们无法接受，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确实使我们焕然一新。这些痛苦的经历打断了肤浅的日常生活，他们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他们帮助我们以崭新的眼光看熟悉的事物。主命令我们要爱邻舍如己的事实，让我们可以放心地假设我们所有的人内心都具有这种能力。当我们遭遇苦难和悲剧打击的时候，这种能力便发挥出来。当我们受到困难和悲剧打击的时候，我们这种能够爱邻舍如己的能力便能够发挥出来。我们便能看到我们之前从未看到的邻舍，我们之前不关心他们的问题也开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内心渴望为这些人做些事。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既希望也愿意爱我们的邻舍，如大规模枪击事件丧子的父母致力于在公众中获得动力，并挑战政客通过枪支管制立法。当发生丛林大火时，人们非常愿意开放自己的房屋为火患的受害者提供庇护。因癌症或疾病而失去亲人的人愿意捐钱给癌症及疾病研究，人们捐献给盲人协会，向露宿街头的人伸出援手，反对暴力，反对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及家庭暴力等等。当我们或亲人成为犯罪的受害者时，我们会成为保护同样受害者的积极分子。 那些通常能够献身帮助帮助人的，他们通常自己都经历过同样的处境，能够感受到他人的感受，所以他们能够献身去尽力致力于帮助他们。我们可能在经历崩溃时刻后爱我们的邻舍，有时像未曾经历过饥饿的人讲有关饥饿，要他们设身处地是困难的，就好像我古老地向非洲的学生解释天上所降下的雪一样。人们因遭受苦难而变得更宽厚，他们变得更勇敢，将自我致死，他们从以往以我为中心转变为现在以他人为中心。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罪恶，我们罪恶的性质主要是自我中心和自我服务的性质，应该需要面临转变的时刻。显然的，对基督徒来说，最大的转变就是信主的那一刻。例如彼得因他是一个罪人而要求主离开他，或者以赛亚再见到神的荣耀后感到悲伤，因为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所以罪人必须有面对自己并意识到自己确实是绝望的人的时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真诚地跟随耶稣，并尽他们的一切尽力尽心尽意地爱主。为了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我转为他人为中心的我，是必须进行彻底的改变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我们读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基督进入我们的心时，将会有彻底的改变。让我再添加一个想法，或多或少是一个警告或解释。当我说转变的时候，我并不完全否认过去的生活，即使是黑暗的过去，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生命中的黑暗时期也可能是我们前进的垫脚石，并在成圣的过程中更清楚地看到光和黑暗之间的差异。例如使徒保罗在之前他是多么的致力于，就好像使徒保罗他在转变之前致力于就好像使徒保罗在转变之前他逼迫信主耶稣的教会，在转变之后却成为了主耶稣的使徒。当然使徒保罗他在这转变的时候有悔改跟懊悔，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悔改和有懊悔，这将有助于我们前进和向上。例如如果我在婚姻中有所改变的话，我仍然是在婚姻里，但却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因此我的婚姻能够让家里的每一个人能够更加的愉快和满足。我们也可能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我们在转变成为了更好的人，因此这一个转变的人并不意味着必须拒绝以前所拥有的一切，而且是赋予它更好的属灵意义和影响。我们的转变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彻底的到缓慢的，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当我们内心开始转变的时候，我们便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变为以其他人为中心。圣经解释的概念告诉我们，神儿女的转变就是舍己。想想主在福音中的一再劝告，让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6节。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注意一下第24节，若有人要跟从耶稣，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所以在主耶稣的时代的时候，那些自认以为认识神的人，通晓神诫命的人，他们都错了。他们都是以个人为中心，他们不认识主。所以主在马太福音里头说到要舍己。然后得出这个样的结论，就便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些人肯定他们是信主的，他们似乎在性格和举止上可能发现了一些变化，并且对生活和优先事项的看法有所改变，但是我们却在他们生命和倾向中找不到像新造的人那样的巨大变化。难道他们信主的是出现了问题吗？因为我们在这些人的生命里找不到巨大的变化。那或许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40到50节中的两个在乎的比喻可以为我们提供这问题的最佳解释。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第40到第50节，让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第七章第40节到50节，第40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罪。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即使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这女人吗？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洗了我的脚，用头发抹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然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们在这里找到两个债户的债，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两个债户的债，他们的债被免了，但是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感激。耶稣在第47节中解释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所以这两个都被赦免了，但是这两个当中有哪一个更感激呢？这几段经节这里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按人的标准比其他的人更有罪才能够比其他的人更能够尝到耶和华的恩惠。我们不必是杀人犯或者是伤人的恶棍。换句话说，重点不是在罪的种类，或者是罪 的重要性。意思是完全如主在经节中所说的，对神的更多理解，将使我们对我们自己有更好的理解。因此如果我们对神越是了解，那我们越是能够领会到神宽怒的恩典。我们越是理解神对待罪的严重性，我们越是能够感恩，能够感谢他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转变信主并没有问题，而是对主的了解。越是了解主的话，越是对主感恩；越是了解罪的话，神对待罪的那个理解，我们更加能够得感谢神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许多自称是信徒的人确实是承认了自己的罪并感谢主的宽恕，但他们仍然像那欠五两银子的人，他们没有像那50两银子被赦免的债户那样深深的体会，有那深深的体会和领会。因此信徒对主的宽容因此信徒对主的宽恕的感恩之心的成熟度和深度，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对神的圣洁和人的堕落的理解。所以这一刻并没有这样就结束。耶稣在第50节中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我们要是有更大的信心，我们便有更大的感激之情。我无法想象那些对神大有信心的人会不那样感激的神。我们心存有多大的感恩，可以很好地衡量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在思想了这一切之后，我需要告诫所有的第二、第三代基督徒，他们因为习惯已经，他们因为已经听惯了福音的信息，而内心变得枯燥乏味，对神的事漠不关心。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危险，是更难感受到神赦免罪的恩典。我们必须有那感恩之心，感谢神赦免我们的罪。第四，在追求生命意义将使我们遵守诫命。有人对他的生命做出如此的说出以下的这一段话。我一直尝试在每一项比赛争取胜利，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一个人可能为了获得成功而努力奋斗，样样总要比别人强，直到有一天才发现这一切都是虚空无意义的。如果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我们将被驱使去实现它，而信徒将追寻遵守神诫命的道路。那让我们现在看一看解决问题和问题的负担的一些方案。尽管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遵守第二条大诫命，但我们却失败了，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首先，由我们提出一些不遵守第二条大诫命的借口开始。通过了解我们的借口，我们能够从其中找到解决的办法。竭尽全力为别人服务，既累人又繁重。我们有自己的需要。第一个借口就是竭尽全力为别人服务，既累人又繁重。我们有自己的需要，抱歉，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浪费在别人的身上。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借口。在这方面，我们那些关心他人的人必须是一个更属灵、更有责任感的人。C.S. 路易斯恰如其分地这样说，灵舍的重担应该每天放在我的背上，重担如此之重，唯有 谦卑才能担当，骄傲的人的背必被折断。第二个借口呢，就是一直把自己献给别人实在太难了。我认为我们不能立即成为以他人为中心的人，并且一直保持在这种态度中。但是我不能否认的行善和不行善习惯带来的影响。如果我们养成在生活中行善和以他人为中心的习惯的话，那么行善将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如果我们对别人表现出冷酷无情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变成内心冷酷无情的人。犯罪学家曾经这么说过，犯下谋杀罪的人并不是就从那而开始的，他们必须通过许多道门才能够达到杀人的地步。开开解囊能够将塑造出不同的品格。以及第三个借口是这样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给予的主要借口。我们说我们的生活已经充满了负担，因此当我们拥有更好的生活时，我们将会乐意并愿意的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在这现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借口听起来很合理，然而生活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我见过很属灵的人承担了最大的负担。大卫布鲁克斯恰当地这么说过，这是生活中不争的事实，你必须失去自我才能找到自己，有付出才有收获，你要将自己致死才能够结出果实。我跟大家分享我的其中一个经历。有一次我到医院探访患癌的一个教友。在这病房里头有6到8名病人，大家都是患癌病者。当我将带去的水果给他的时候，这教友却对我说：“你就放这就好。待会儿我会和病房里头的其他病人分享。”所以，这教友他不是没有这个个人主义，而是有他人主义，他愿意分享他的东西，与其他的人分享他的东西。有些人可能会给这个借口，那就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按字面意思去遵守第二条诫命的话，那是一种损失哦。如果我们爱人如己的话，那么我们又给自己留下了什么呢？我们难道是为别人而活吗？如果我们想找到这个答案的话，我们应该问那些舍己为人的人这个问题。海伦·凯勒说，忘记自己终有欢乐，因此我尝试将别人的眼光里的光当成我的阳光，将别人耳里的音乐当成我的交响乐，将别人嘴上的微笑当成我的幸福。我们忘记了要付出才能够得到，因此主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我们当中能够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第二，在考虑了一些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爱邻舍如己的借口后，身为基督徒屈身大概是取决我们问题的关键。我非常喜欢大卫布鲁克斯这样的为屈身做的定义。他这么说，屈身是对某事的承诺而不期望得到回报， 牺牲是爱上某个人或某件事，并为之建立一个行为方式，以防范爱意消退的时刻。当我们对主说，我们将顺服你，我们将遵守你的诫命，我们是在对主做承诺。我们尽一切努力在这承诺上建立我们的品格和生活的方式，但是我们也有失败的时候。当我们在下定决心要爱邻舍如己的时候，但是与他们的某些经历可能会使我们泄气，或导致我们以他们对我们的态度的相同态度去对待他们，就好像婚姻我们有着承诺，在教徒对教会有一种承诺，我们下定决心要爱邻舍如己，但是有些经历可能会使我们泄气，所以我们在这时候需要有决心，需要坚持我们的承诺。在这些所以我们需要决心，顺服是需要决心的。如果没有决心的话，那么我们不能在任何时间或情况完全地顺服神。第三，有一件事是我们所有基督的信徒必须做的，以便鼓励彼此遵守神的诫命。上一代的人一般明白自我牺牲的道理，例如如果你为公司尽责的话，公司将厚待你。但是正如民意调查专家丹尼尔·杨克罗维奇在几十年前指出的那样，人们已经丧失了这种付出与回报契约的信心。现在的假设是，如果你付出，人们将会全盘都收；如果你牺牲，其他的人将会占你的便宜。互惠关系已经消失了，人们觉得与邻舍分离，在过去有一种共同进退的精神，但是现在这已经改变了。甚至基督徒彼此之间的态度也有了变化，这种变化产生了一些讽刺的意味。由于个人主义，甚至教会社区内的信徒也感到孤独，因此他们更需要他人的鼓励和关心。但是改变后的风气变得比以前更个人化了，因此对孤独的人的照顾和关心变得越来越少。同时有一些人愿意鼓励和造就这些人，为他们做出牺牲，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受到爱和关怀，他们这些愿意去为他人牺牲的，他们变得沮丧和意志消沉。基督徒的爱缺少了，便缺少了互惠。现在的态度就是，如果你肯付出，我愿意接受，但不要渴望我做出同样的付出。不要来理我，我也不想理你。我们互不相干，这是不好的态度。因此只有少数慷慨以他人为中心的人，同时这些善良和慷慨的人没有得到别人 的回报，没有得到别人给予他们付出，他们感到沮丧时没有人关心他们。被爱的人享受被爱，但他们从不知道自己也应该去爱他人。当对他人的爱有了相对的回应，将加强爱他人的决心。这也难怪耶稣对我们说彼此相爱。当某些人爱我的时候， 当这人需要我的爱的时候，我们应该爱他们，我们应该做出相对的回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爱邻舍，彼此相爱，是需要有相对的回应的。对于那些尚未忠实履行第二大诫命的人，他们仍然有希望哦。我们可以改变和成长的，这在主的诫命已经得到了体现了。通过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和每一个思想，一点一点地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不难听到医生，尤其是心理医生，他们这么说：最难医治的病就是患者进行自我。医生他们通常都会这么说：最难医治的病就是患者进行自我医治。所以，顺服第二条大诫命可以医治我们许多心理的疾病。不要按自己的方式去医治自己，唯有顺服第二条大诫命来医治我们内心的疾病，将自己致死，将让自己能够找到真正的生命。所以看到有需要的话，就用这些情况去帮助他人，去爱他人。所以当你现在还有能力的话，应该尽量的去爱他人，因为这是一个责任，一个义务，这也能够给他人带来福气。还要记得，由于我们是有限的，所以你和我遵守第二条诫命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趁你还有能力的时候，应该彼此相爱，爱你的邻舍。所以我们的教会不应该只是，我们的教会不该是一个建筑，而是一个真正的活教会，互相彼此相爱。正如神所给我们的诫命这样。让我们低头祷告。